贞洁，贞洁是被世人不近情理地弄得如此狭隘的一个概念，致使它的真实意义也丢失殆尽。这个概念甚至被拉到了一条错误的道路上，其必然后果是，这种歪曲给许多人带来一种毫无益处的压抑感，甚至经常是不可名状的痛苦。如果你们要问什么是贞洁，你们到处都会得到这样的回答，即把这个概念解释为某种形式的身体贞洁。不管怎样，对世人来说，这里面突出表现了他们的观点。这完全证明了人们的渺小的思维方式，他们屈从于理智，而理智本身设定了所有城市事物的界限，因为它以其产生，自城市的能力无法达到更远。对人来说，被视为贞洁和由此为自己赚取一种名声，这是何等轻而易举。他们虚荣地自我夸耀，高枕无忧，但是在通向上方光明乐园的道路上却一步也没有前进。光明乐园作为天堂，是人的精神的最终幸福目的。如果城市的人保持处之躯体的贞洁，而精神上是无污，这对他没有任何益处，他永远不能跨过从一个台阶升向另一个台阶的门槛。贞洁不是像人们所想象的那样，它包含的内容更多更广大，它并不要求与天性为敌，因为这样将是对活跃于上帝造物世界中法则的一种违抗，将留下不良后果。贞洁是说明纯洁的城市概念，这种纯洁是神的，对于每一个人的精神而言，就是在处置上追求，使所预感到的神的必然性发生反照。纯洁是神的，贞洁是人的精神对纯洁的模仿，就是说是一种精神的印象，它能够也应当在城市行为中变得清晰可见。每一个成熟的人的精神把这作为基本原则，就已足够做到了贞洁，就是说是一种精神的印象，它能够也应当在城市行为中变得清晰可见。每一个成熟的人的精神把这作为基本原则，就已足够做到了贞洁。住地球上的人在某些自私愿望的逼迫下，喜欢无中生有，自己蒙骗自己，不过是使自己的愿望得到满足而已。利己主义走到了顶峰，并使真正纯洁的意愿麻木不仁。人从不会承认这一点，而是放任自流。当他知道没有其他什么再能来使自己幸福的时候，他就称这种未满足可以的个人愿望的露骨追求是命运的安排。而命运的安排，人是必须服从的。所以他还需要例外的提示来作为准绳和支柱，这些提示让他去体验，去认识贞洁究竟是什么，他如何是跃跃上帝的意志之中。在地球上，上帝的意志是不愿与天性相分离的，在神性中，纯洁与爱密切相连，因此人在地球上也不可以设想把它们分开，如果他想从中得到幸福的话。可是爱在世上只是一幅不同于他真实面目的可厌的歪曲图像，因此在这图像没有纠正之前，它就不可能是一个与纯洁相关的真正概念。我给予那些为达到贞洁而努力的人一个提示，他为世人提供了所需要的支柱，为了能依照造物法则的内涵生活，并以因此能使上帝感到满意。谁在他的所作所为中不断想到不给那信赖他的人带来损害，不做出使这个人事后烦恼的任何事情，他就永远这样做下去，他的精神就不再被玷污，因此可称他是真正纯洁的。这些朴素的话如果正确地加以解释，他们就能很好地保护人，带领他穿越整个造物世界，并带他向上，进入光明的乐园，他真正的故乡。这些话是用于地上正确活动的钥匙，真正的贞洁就在其中。甚至耶稣用他的话完全准确地表达出同一个意思。 爱他人就像爱你自己一样，但你们必须小心，别陷入人容易犯的古老错误中去。再次把这句话加以修改和部分地加以歪曲，用来为你们自己的目的服务，在你们做错时得到抚慰，并使你们周围的人懒惰、轻率，或者甚至易受愚弄和诱惑。要采纳这些话，按照他们真正意义上采纳，不要随意解释，让他们来迎合你们的个人意愿。这样，他们对于你们就像手中的一把利剑，只要你们愿意，你们就能用它战胜所有黑暗，让这些话以正确的方式在你们身上发生作用吧。使你们作为欢呼的胜利者，满怀感激之情去把握地球上的生活。